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我们今天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将会讲到第882节9:31之后的第三段。查老师您好。
林珊你好。这个地方他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个东西然后放在我们身上，然后必然会耗尽能量嘛，我们不要讲别的嘛，就像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以为说是从小然后慢慢长大然后变老然后就会死掉嘛，而且死掉以后就好像能量耗尽这样子。那这里提到那个所谓的能量守恒定律，也就是热力学的第一定律，也就是能量跟质量是互相转换的，它并没有被创造出来。
只是说在我们的物理学的范围里面讲的这个能量跟质量是互相转换的，指的是物质的层面。
对。
但是赛斯讲的这个是灵魂精神整个的层面。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是用你的意识启动能量跟质量。比如说我现在我的心态是怎样的话，那么我就算没有，我也可以用我的意识把能量化成质量。可是如果说我明明可以把能量化成质量，可是因为我的意识状态改变了，比如说我恐惧发生的，然后或者是说我内心起了其他的变化的时候，本来我可以把能量化成质量，如果它变成它就没有办法化成的。好，就每个人比如说这样子啊，你生来是有一个使命，有一个任务，有一个 mission， 那可是呢这个 mission 如果因为你有很多的排斥跟恐惧的时候，那么你的意识就会把能量跟质量的关系会有所改变这样子。那所以是这里提到说，科学跟宗教两者都在谈一个客观被创造的宇宙，也就是说这个宇宙它是客观的。客观的意思是说1+1=2，它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或者是说它是什么样的人会做什么事。但是它把一个东西忘记了，就是你内心心的感觉怎么样，我有什么想法，而这个想法它直接会把物质变成能量，不是好的也包括坏的。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某个心态，那我这个心态一直在累积的话，那我这个不好的心态，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到一个程度的话，本来你可以做的那件事情，那可能就变成没有了，或是相反的东西。是因为不是客观的，它是主观。什么叫主观？主观是以你的心，你现在的心在做的，这个世界的呈现的状态是以你的心在呈现的，它是一个主观的世界，不是客观的世界。那可是我们在比如说我们今天生病，我去看医生，是用客观的方式，用医学的方式把我治好，那是外面的东西治疗好我，或者是我觉得说我今天遭到一个不幸的事情，是不幸的事情让我遭受到灾难，那是因为吃的很多的肉跟淀粉，所以我变胖了，那个都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可是有一个东西叫主观，主观就是说我一直觉得我很胖，我一直觉得我很没有钱，我一直觉得我很不幸，我一直觉得说我没有被爱，我从小都没有被爱，我从小就是被遗弃的，父母就不要我了。那这个部分的话，他内心里面变成他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这个主观的东西就是我很害怕，我很没有价值，我很需要别人支持我，然后我就变得很敏感。当我很敏感的话，那个依赖心就会越强，当我依赖心越强的时候，我越害怕我失去我所要的东西，所以我紧抓了某些东西来造成我自己的安全感。可是你在越紧抓的时候，那个不安全感会越重，因为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让你抓到了，那你觉得安全了，可是你又很怕你能够依靠的那个东西走掉了，对不对？比如说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先生，我的太太，那这个是最最坚实的关系嘛，或者是它会绑在一起的东西。可是因为我有主观的害怕，所以即便他能够保护你，他能够支持你，可是你内心的那个恐慌感并没有消失掉，你一直紧抓着他，对吗？像妈妈一直紧抓着孩子，希望说把孩子照顾好，把孩子照顾好，当然你也希望孩子能够有好的前途，但是更主要就是我好像这样比较有安全感这样子。好，那如果说这个环境因为你恐慌的关系，那又抓不到的话，那你也会造成恐慌的感觉。可是当一旦恐慌的感觉失去之后，你就发现你的敏感度不见了，就是说不是恐慌感一旦很强，然后依赖性很重，然后安全感失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的那个觉知的能力变差了，也就是说我看到事情我没有看到，好，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一般来讲到年纪大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好像东西不知道放哪里了，然后好像什么东西有看到跟没有看到差不多，然后今天明明在一个很漂亮的环境，可是我看到的都是只是我的悲伤，我今天明明在很好的生活环境里面，可是我好像什么都没有看到，我只看到悲伤，我只看到我自己的恐惧，我只看到我自己的害怕，但是你没有看到那个美跟好，你看不见了，因为那个麻木掉了。啊，那我们最近也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客观的环境是我们所了解的，可是客观的环境却是由主观造成的。如果今天有一个新的部分解决了，就是我安心了，电器那里的我安心了，安心了我就开始能思虑，我就知道事情的本末，当我知道事情的本末的话，事情在发生的过程当中我就不会起害怕的心。
昌老师，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赛斯的生死观？
生死观的话，我那一天在复活节那一天我大概提了一下，就是说死的部分常常是放掉了之前的任何背负，而事实上是重生。因为我们佛教有一种说法叫做死叫做什么，到极乐世界去嘛，但是我今天如果这样讲好了，如果人有生生世世的转世，那么你这一世的这个身体如果没有放弃的时候，你又怎么样能够重新创造一个新的身体呢？对不对？
所以常常亡者已矣，是生者何堪，就是活着的人会舍不得。
对，
对，但走的人其实
我们这样以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嘛，犹太人他们几千年来有一种神的观念，有他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们说要一个救世主来，对不对？那救世主来，如果他是个犹太人的话，他会怎样？所有犹太人用犹太人方式看他，他没有办法去改变犹太人对神的观念，对不对？所以当他是为了犹太人去吊死，或者是不是为了犹太人，那总之他是被人家认为他是救世主，然后吊死之后，那个死亡本身他是一切的止息，那止息之后才有可能重生。对大事来讲的话，人的生跟死它就是一个止息跟重生。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每一天都止息的话，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重生，那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生观是什么？你把所有的生命当作今天，就只有今天。如果我们每一天都重生的话，我每一天都重新新新鲜鲜的过一天的生活，那所以在我们在整个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我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如果我把之前止息掉的时候，那我对这件事情的观点会不会是新新鲜鲜的？我新新鲜鲜的看
归零重新开始，
对，如果一切都归零，我今天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这个伴侣啊，并没有子女啊，对不对？那我活得非常快乐非常好啊，那我对事情的感觉就是我完全用我的感觉去看他嘛。可是当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的判断跟思考当中，我带着好多好多过去的记忆，然后我会发现到说我什么东西我都要紧抓着。为什么要紧抓？因为你要依赖这个紧抓让你觉得安全感。那可是这个部分的话会让你完完全全失去了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为什么？因为其实每一天都是重新再来，因为没有东西真的会留着，或者是真的会不变的。你的身体每一天都在变，你的思维每一天都在变，你的生命形式每一天都在变，可是止息可以带来重生。复活节我个人的认为的意义就是说，当这个被称为救世主的犹太人在这一天止息了，死亡了，所以他在重生的时候，他就一个新的神，他可以带给你完全新的概念，他可以把原来那个蛮凶暴的一个神的概念转移到全部都是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然你怎么样去告诉犹太人或全世界人说神是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要经过止息的动作。所以止息常常会带给我们很强很强的深思。我们如果要深思我们的mission是什么的时候，是必须要经过这种完完全全切断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在重新再思考，因为它本来就没有，那有了之后现在结束了，那带来的那个痛苦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因为我们本来就很没有安全感，那现在我觉得我可以依赖，而且这个依赖是这么样美好的时候，我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止息，我就没有办法再重新去思考我真正我的生命的意义。因为你来到人间，你既然是动物，那就是必须要透过很多的活动来认识你自己，没有透过活动你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你自己，我把自己关起来，那你没有办法认识你自己，对吗？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科学跟宗教两者都在谈一个客观被创造的 宇宙，不是神创造它，就是在一个最初的能量爆炸之后，物质以一种某种不可解的方式形成，而以一种尚未被解释的方式，意识才是那个本来是死的物质当中落出来的，反之意识形成物质，是我们有意识，所以我们投胎当某种人，好，因为有这个意识变成桃子树，然后长成桃果、桃花。那这个意识本身先存在，还是桃树、桃花先存在？是先开花还是先结桃子？都不是，是意识先存在。意识想要去表达这个桃树的这个生长，跟它的感觉、跟它的味道、跟它的花朵，最后结出那个果，对吧？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精神上的意识？而这个精神上的意识，我们叫做精神上的 DNA。我们透过父母的身体来形成这样的，透过这个感觉，我们才能感对应到这个世界。好，那我如果为什么我去选择一个父母亲，他是不爱我的，他是怎样的？那他是在形成一个东西，形成一个你本来的意识，本来就有的那个意识，透过这个把它显化出来，显化出什么东西呢？显化出我想要去，表达跟克服的那个东西，因为问题跟答案它永远都是在同时的。因为如果是意识形成物质的话，那么意识本身就是问题跟答案，它同时在一起的。你不可能说有一个问题没有答案，不会的，因为问题一定是答案。那这个是以意识在形成物质的一个结果。我们在物质上可以看到问题，但是看不到答案，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按一个整体的心，比如说你从我不要单看某件事情发生，我看我生命的整个架构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原来我的问题跟我的答案一直都像如影相随，它都是一直在随如影随形在形成这个状态。因为本来这个状态都不存在。我想这样讲啊，一个人我们到了老到了死，我们很快就会老，我们很快都会死，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会消失掉，对吗？那这个整个消失掉的过程当中，我到底对我自己的认识跟了解多少，而不是说我要 hold 住我永远不要死，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从以前我是一岁的时候到现在我60几岁，这60几年的时间好像就是一瞬间。那我有没有在一个60几岁？我不知道，恐怕是没有，或有不管怎么样，但它时间还是很快，对不对？所以显然你不是要卫生，保卫生命，你不是要卫生，你反而是要表达。因为从不断的表达、不断的行动当中，你比较知道，那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那我怎么去解决问题？我怎么样在心态上解决？因为物质的形式它永远可以重来啊。因为我们现在只是把眼光放在你现在所看到的感官给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所看到这个世界嘛。可是，在没有这个世界来之前，我们不是先有一个精神上的意识嘛？如果没有一个精神上的意识，为什么每个人的个性，即便是同卵双胞胎或者是兄弟姐妹，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不同？你同样是同个父母生的，为什么你的精神状态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因为我们本来是意识在形成物质啊。那既然意识在形成物质，那意识是不是透过物质在表达，对吗？那一切万有本来什么都没有吧？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说，一切万有当他发现到说可以用物质来表达，或者用其他形式来表达的时候，他就好像我们发现的电脑可以用灯泡来表达一样嘛。我们不是透过灯泡，现在每个人好像非手机不可吗？你一定要 Line， 一定要 Facebook， 一定要 WeChat，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其实讲穿了就是灯泡这边一闪一面而已啊。所有的信息，所有信息的表达是对你的意识，你的意识透过灯泡去表达它的图像，它的各种东西，它纯粹是意识而已嘛。那谈到珠宝，假如谈到珠宝的话，其实这钻石跟碳的结构是差不了太多。好，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吧，碳跟珠宝跟那个钻石是差不多嘛。那碳是什么？碳是12个原子绕来绕去的，是12个原子啊，差一个少一个就变成其他东西啊，是不是？那对，它是C12嘛，对不对？那12个原子绕来绕去，它在你的物质世界里面，它形成一个东西叫做碳。所以你要不要表达，我要不要生存，它其实是意识在创造形式嘛。那你一个12个原子，为什么它永远要这样绕在一起？而且它是很快速在绕哦，好，可能比你想象中的任何东西的速度都要快，光的速度在绕行。那它哪里来的动力？这动力哪里来？它又没有吃饭，又没有加雨，为什么它会一直在那动，然后形成碳，形成钻石？ 那就是意识的作用。那如果你了解到说原来电脑都是灯泡在表达，而原来我们以为的事情的发生都是意识在变化，那现在反而反过头来，反而我们要了解到是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意识形式。但是你要去分析的话，要耗掉很多的精神，而且你去分析的心是不是一个恐惧的心在做分析，就是我原来那个 心在去分析我自己，你是分析不到的。可是有一种方式你可以看到你自己是什么样形式的，就是你不断在很多的行动行为当中，你从不断的行为当中你可以去体验到原来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意识能量物质它是同一个，它并不是两个，而每个原子电子都有它自己的意识，原子电子有它的意识。你吃，我今天煎了一些韭菜盒子，你看到的是韭菜盒子，但是它就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你吃下去那就是原子电子在你肚子里面绕行。它有消化吗？不见得有消化，感觉上是有消化。所以蛇吃了羊，那羊骨头那么硬，可是它三天之后都把它化为物流。
对，这就是消化，食物吃下去一定会消化。它
原子电子的变化，
如果没有消化的话，那我们每天这样增加，那肚子就早就爆炸了。
对，你看的是消化没有错，我知道是消化，但是我告诉你的就是那是一种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的结果。不然你对你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为什么对那个生物有办法，而那个生物为什么知道它有办法，他怎么知道他可以吃下去？没有问题，
本能就是意识。
对，他只是吞下去而已。对你来讲，你吞下去。我昨天做了一些韭菜盒子，一个同事吃的，他说我好喜欢吃你的韭菜盒子，可是吃的我每次都会胃不舒服，因为他觉得他的胃是很弱的，他的胃不能够吃任何韭菜，吃了韭菜就会不舒服。那他不管吃什么都会不舒服，他就是很敏感的一个人，他。就是稍微吃一点什么东西他就会胃不舒服，所以他的抽屉里面都是张国洲蔷薇散这样子。
就他有很多的恐惧。
对对，那像对我来讲的话，我还吃什么铁钉呢、木头呢，都不会不舒服。
铁钉不可能。
反正我就是不会不舒服就对了。对啊，所以是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是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那能量为什么没有办法变成质量，是你要看看你的意识形式。那如果它一再重复在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时候，那么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意识在你心中，你是为什么会带着这样的恐惧。那反过头来，那你是不是要纠正这个恐惧？其实不是，因为那个是本来的面目，本来的自己，你只要了解它，觉察它，你就可以开始移动了。不是说哎，你看我很不好，我都很会恐惧耶，你看我体质就是不好，你这样又有什么用？因为你不是在加强它嘛。其实是应该是说，你了解到这个情况，那你真的也体验它，你真的深入问题。我们今天一直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真正处理你的问题的就是三个东西，一个就是你面对问题。假如说你面对问题的话，我今天走入问题的时候，我就不是在看过去发生什么事，我也不是说未来我没有人照顾或者没有关心这些东西，而是说如果你每一天都活在每一天的话，这是不是最 practical 最实际的一个做法。我每一天都活在每一天，我每一天用一个安全而且是幸福的心去觉察我的环境，那么因此我就会看到好多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的好根本。
可人有情绪啊，当我们的情绪，我们遭遇到重大的事情，我们的情绪我们自己没有办法handle， 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比较难说把昨天发生的事情跟今天切断，
是，
然后今天活在
一样的情况，就是你有情绪，当然有情绪，那情绪从哪里来？我们又回过头来说嘛，情绪从哪里来？情绪从什么？从你不面对问题来的吧。你面对问题，坦白说这样讲，你有一个跟你非常非常棒的你啊，你在当时并没有真正那么幸福的感觉。可是有一天当你失掉的时候，你才真的觉得说哇，当时真的很幸福。所以幸福从哪里来的？从比较来的哦。我现在住在我的家，我各方面都很好，那我并没有真的觉得我很好，你知道吗？我还是在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可是有一天如果我失去了这部分的时候，我就哎呀，你知道吗？当时怎样怎样，我很好。所以快乐跟痛苦都是比较而来的。 快乐跟痛苦都是比较而来，恐惧是从比较而来，情绪是从比较而来的。你不比较，你不把现在跟之前，我之前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跟他比较，我如果不比较，我会痛苦吗？我如果以现在看现在，我有痛苦吗？但你就说不可能不比较，是我知道。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对一件事情，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早上跟朋友约好九点半要到这里，可是上了福音会以后发现整个消淡，你也知道哈，因为你也碰到，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安心了，因为我觉得说，我如果真的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我自己的心安下来，我来看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我看看我的心，我在看整个事件的流程。而不是在看，你看我现在怎么办啊？慌慌张张，我再怎么慌张啊，我心脏再跳得再快，我的胃再怎么不舒服，我还是没有办法让我自己从低位走下来啊。
后来你为什么？
后来我从 local 下来啊。
很幸运，离那个 X 很近。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假如目前的状况，哦，你了解到目前，你真的了解到目前的状况，因为目前的状况是。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我的人际关系，我所处的环境，它都一直在激发着我原来本来面目的那个情绪，所以你会说我本来就有情绪，所以我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是没有错，就是因为你没有去面对现在的情况，你才会有那个情绪。如果你真正面对现在的情绪，你全神贯注在现在的状态之下，你怎么有可能有情绪？你没有昏任何的意识，对，我已经全神贯注在我眼前的事情的话，我就不会昏心到过去跟现在做比较，然后对未来产生的一种期待，那我当然就不会有恐惧了。所以恐惧从哪里？从比较来的。那为什么会比较呢？因为你有之前跟之后的这个心。那比较之后，我们一再强调，比较之后会产生两三种感情出来。第一个感情就是说，我厌恨我现在的状况好像不如人，所以我可能会服从，可能会模仿。你会模仿别人，你会处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但是其实是因为我们有比较的心，所以我们才会失去自由。因为当你觉得必须要跟随某个人跟你讲怎样才对的时候，你就一定没有保有自己的心去感觉他嘛。可是当这样的话，你失去自由的话，你就失去了什么？你就失去了觉察能力，而失去了觉察能力，失去了自由以后，你会越发的有恐惧，因为你越发的想要依赖一件事情，它这个都是循环线的。好了，那这里继续下去哈，他说，是意识启动能量变成质量，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一点。我现在所碰到的事情，都只是意识而已，而且你的意识形式哈，在任何时候都是上上下下在移动。我现在看到眼前的事情，我看到人，看到事，看到物，我有一些感觉，而且感觉跟我的思想会做对应，会产生情绪，对不对？啊，那可是呢，等一下我迷糊了，我有点昏昏欲睡了，然后我眼前的事情我看不见了，听不到了，感官不会有任何感觉，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的意识形式往上拉一层。当我往上来，有没有看到东西？有看到。有没有碰到人？有碰到人。有没有经过事？有经过事。那些对你现在回到醒时的时候，你说那个假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你又觉得现在是假的，因为你现在完全看不到，对不对？我如果等一下睡着了，我会觉得现在这个环境是假的，我在的那个环境才是真的，所以你在梦中你不知道你在梦中，对不对？所以显然来讲，什么地方是 valid 的，是有效的，是你的意识在作用，而且你在梦中所碰到的景物，比如说我梦中我碰到我发大财，我娶到美女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个东西对我习惯来说是假的嘛，对不对？好，那这样讲有人会觉得说啊，我身体会疗愈，然后会生小孩，我会什么，那是一种意识形式。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当那个恐惧继续发生的时候，他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这个环境不舒服，我必须要换个场地。可是你刚换了场地以后，很多人告诉你说，哎，你现在这样不行，然后产生新的变化。那新的变化是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如果说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可能那个事情不会形成那个部分。那所以很多内心的不安全感起来的时候，是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那这样的话，那整个故事脚本又被改写了。好，所以他说，以这种说法，你们的宇宙的开始是意识拓展的一个胜利。好， 我们有电脑是不是灯泡、被用来当意识表达的一个胜利，对不对？从8 bit 16 bit 32 bit 64 bit 对不对？那刚开始是两个棋子要用手挤来挤去表达一些东西嘛，所以当我们的意识透过电脑来表达一个意识形式的时候，对意识来讲是一个拓展上的胜利嘛。你去比较50年前跟不要30年前就好了，跟现在的人那个生活有多大的差异？为什么？因为一个电脑这个东西哈，它是一个意识拓展的一个胜利，对吧？所以每个人手机啊、电脑啊，所有的形式完完全全到一个程度的话哈，你的生活完全被这个灯泡控制的，就零跟一的这个灯泡控制的，讲穿了就是零跟一的灯泡嘛。亮跟不亮的灯泡，一个亮跟不亮的灯泡，既然可以控制所有的情况，包括你转的那个 app 对不对？随便登录人家的 app， 然后你的所有的行踪、你的录音，你会被人家录音，你会被人家看形式，对不对？
所有的简讯都会被对方看到，所有的 email 都会被对方看到，所有的
一切的一切，你认为很安全的东西，全部
都会被对方
看。
他读你的东西，就跟你读你的东西一样的清楚。
对，是不是？那所以。坦白说了，政府有没有透过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东西？
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在看你手机的所有的资料。现在一个新的新闻是说，进来的观光客啊，他必须要缴手机，让海关来看他的 Facebook 跟其他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事情。但你的手机差不多就是你一个人的全部的秘密了。
对，包括你人在哪里 ，GPS 通通可以完整的提出报告来。
所以你看哈，一个。灯泡的明跟灭，居然可以弄到你完全没有自由的情况，对吧？
对，
监控。对，那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哈，它把能量化成质量，然后创造宇宙的开始是意识拓展的一个胜利。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稍微警醒一点，我们就知道说，一切都是一切万有的一个游戏而已，它的一个意识拓展而已。以前我有本来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好了，他后来发现可以用物质来表达，透过感官，然后把原子电池形成你的头发，形成你的耳朵，形成你的，然后视于感官，然后就变成你去觉察外面的情况，然后就产生好多的情绪，好多你想抓起的东西。那因为你想抓起，所以你一直在控制，一直在烦恼。可是这些烦恼真的有必要吗？它不过是一切万有利用，意识拓展在。所生存的宇宙的一个胜利而已啦。意识学会了将自己转移成实质形式，我们真的都被骗了，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世界，都有主观的意识形式。你的意识形式是什么的话，意识就学会了把这个主观的思维直接转移成物质的形式。那如果说我今天发现我今天的状况真的很不好的话，我的主观的意识改变了，我的外面环境就完完全全可以跟着变。那如果你学到了这个方法，那你到底会失掉什么？因为没有东西真的失掉，因为那个不过是上一层的世界用他的意识直接转化实质形式的一种方式。
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也表示我们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因为你什么都，
你以为是我的，其实都不是。
没错，其实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所以如果你的自我像洗菜的漏斗一样，你进来你只是看它进来，出去只是看它出去，你去感觉它就好了。你剩下能剩下什么？你能抓到什么？
那就是说我们只是宇宙的过客，是？
对，
是。
对，
一切的存在都是幻象的话，有什么好执着的呢？
一部车子可能马上会没有了，可是人家在坐你的车子的时候你会很生气，对吗？所以意思是什么？他对我如果想抓住什么的话，那么必然会产生快乐跟痛苦，因为你抓到了快乐，但是快乐的背后就是痛苦。因为就像铜板，它一定那一面是大头，一定后面是梅花。痛苦跟快乐，它本身就是同一的一体两。
所以老师，我们常常，我以前一直很呆啊，觉得是要追求快乐，追求快乐。 其实追求快乐就一定会同时会带来痛苦，
你
只是它有时候藏着我看不见而已。
对，你在追求快乐的时候
迟早它会出来的，
对，它迟早一定会出来。这样讲
吓死人，
一个盘子你把它放在手上绕，你很会绕，要不要放下来？你绕得很好，但是一定要放下来，对吗？所以那个成功的事业一定要放下来嘛？你难道你一直绕绕一辈子吗？你一直在绕，那累死了。所以你刚才问我一个问题，说死亡到底是什么？死亡就是止息嘛。当我可以放下来的时候，我就可以重新要或不要。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一定是不好吧？如果说我今天只把我的意识放在眼前的物质世界的时候，我要的是什么？平安、快乐、有钱、幸福，什么都不变。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来干嘛？
可是老师，对于已经走的人呢、那他们已经走了，他们有他们的新的旅程的开始。可对还在的人，我们会有一种倾向，就是说我们要抓取我们曾经这个人的存在带给我的一些既得利益，我现在失去了，那我应该怎么办？我要重新适应一个。
你要怎么办？很简单，把眼睛擦亮就好了。
我要重新适应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你把眼睛擦亮就知道说，原来他来的时候就是要你看到什么东西，他走的就是他。你其实你只要把眼睛擦亮就好了。因为你看那个阿涅塔摩加尼的书，他不是提到说，我现在可以选择我要死后活，可是我真的很不想回去。好，他说如果我死的话，并不是说我现在选择死的话，并不是说我的世界就没有，而且我有一大堆更辉煌的东西等我去完成。你并不是没有了，而且是止息之后你会重生啊。他这里上面有解释什么叫重生，重生就是止息啊。
所以 Anita Morjani 是说在那个濒死的时候，他可以选择留下来还是要走掉。
对
对,
对。
那么情感的本身算不算是一种既得利益？我们后来他回来是因为他说他先生太需要他了，
所以你
他才回来。
现在不是
这个情感，
你现在要把东西做定义，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情感就是情感，那是主观，对吗？
嗯、
我们的情感跟
是
情感跟信念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我有这样的情感，我这样的信念的话，比如说我爱琵琶，那你不爱是你的事，可是我是爱的。我爱我的女儿，你们觉得没什么，可是我就是爱我女儿，女儿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那就是我的情感所在，我的主观所在。那情感跟信念本身，它在创造物质环境，所以它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都希望把一件事情
放不下，常常就是
放不下
那个情感，就是放不下。
Okay, 放不下是好还是不好？为什么一定要放下？比如说我放不下的话，意思是说我能够深刻的体验它，为什么不好？你喝酒是不是一直想去品味那个酒的感觉？那现在，他现在你的情感在你心中，他不管在或不在，你不是一直在像酒一样在品味它吗？那什么叫好或不好？我的目的是要品味这个东西。我喝酒，难道我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然后去品味那个味道吗？不是，是说我品味它了，然后觉得
品味够了，
对，那就放下了，对吗？是不是这样？好，那比如说你有一段很好的爱情。那这段爱情在你心中，它永远都在，永远都在。那你需要再去尝试新的爱情吗？没有啊，因为你已经得到了，是不是？我们这样讲，就是所有的物质形式，刚提到吧，所有的物质形式是意识协会的把它转译成的一个意识拓展的胜利。那什么叫胜利呢？胜利是说我有这个想法，哎，感觉回来了，我这个想法用外面的世界去碰到了，然后感觉回来嘛。
我能不能问问题啊？
可以啊。
我的意思说，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物，就是一个什么样，一切都是幻象嘛。可是你知道也不醒不过来，那怎么办呢？要怎样才真的醒得过来？
你不需要醒过来啊！你为什么需要醒过来？你只要知道就好了。你现在问题是说，好，我必须要脱掉这个痛苦，那我要把所有的事情先把它摆脱掉，我想把它转化掉，我现在这个东西变成没有，可是。你只要体验它的爱，只要存在，它永远都在你心中。你干嘛一定要把它去掉？你只是要看到说，哦，是，我知道，我了解，我有这么深的。
像我们需要去掉的，往往是我们的痛苦。
对，
我们过不去的那个感觉。
那你要去掉痛苦，要不要去掉快乐？因为它是铜板的两面。我不要这个铜板的话，我要把铜板丢掉，对不对？那你丢掉它的话，你是丢掉痛苦跟快乐哦，同时哦。
丢掉那个痛苦，也同时丢掉了那个情感的享受。
我现在最大的痛苦就是还想抓住，因为是幻象，你还想抓住。可是想抓住本身就会痛苦啊。
对，那像这样讲
的话，可是你也没办法，没办法不抓，不去抓。
你 要抓住都没有关系，啊，没有办法不抓也没有关系。现在问题是说，抓住的背后心态是什么？我为什么想抓住？
留住那份美好感。
这个是表面的，比较更深的东西是说，我觉得我这样抓住的话，会不会我觉得是比较有安全感？因为我好像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体验过这个部分，甚至从小我都没有。这样讲好了，我以爱来讲哈，我从小都没有真的被爱过，我从小都没有真的被疼过，而这个东西，他是这么的爱我，然后我从他的爱我当中，我体验到我被爱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被爱的感觉，所以我深深的体验到那一份爱。因为别人 touch 到你的手的时候，你也 touch 到对方的手，他是一边就 touch 到了。有的时候我们说爱，它其实是一个感觉到那个被爱的感觉。
这可能也是一个需要，
对，它是一个需要。所以这样讲来讲的话，你就了解到说，原来我是拿外面的东西在满足我内心的空虚。可是当你内心真的有爱的时候，你会完完全全尊重每一个人个人的选择，而且你也可以回过头来爱他们。你回过头来爱他们的意思是你尊重所有他们的选择。
而当如果我们想要抓住这个感觉的原因是为了自己的时候，往往自己心里是有一份不安全感才会这样做。
是这样讲，有的时候有的人会说，我今天要做很谦卑的人，我要做很多的义工，我要做很多的好事。其实某个角度来讲，他是在满足他内心想要做好人的需要，对吗？
所以就说，当你内心没被满足的话，你本身还是会想抓住。
对，
就明明知道是幻境，
对，
你也会想抓。
对，因为你需要这一份深深被爱、被了解、被close 的那种感觉，那感觉真的很让你觉得说，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求的这个东西。
最主要是那个情感的存在，我们觉得是很可贵的。那对某些人来讲，这是一个过渡期。
你知道这些最后的原因是什么吗？
就是除非你自己觉得很丰盛，可是要怎样才会觉得很丰盛？
那个
你不需要外求的时候。
你去看哈，像这样的人哈，一般来讲，像我们礼拜二的课程嘛哈。你去看都非常非常的敏锐敏感，也就是他很容易受到别人的伤害，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一个言辞，他就会觉得当天他就情绪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个非常敏锐的心，他就非常想要有一个安全温暖的场所，有的时候是开玩笑，虽然他本身看起来很独立很自主很怎么样很强悍，但是那个强悍的背后是因为他很怕人家看不起他，很怕人家觉得他不好。所以当有一个很敏感的心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很想要依赖别人的，依赖一个东西或靠一下东西或有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可是你会发现到说，他的人生故事当中都一直处在一个怎么结了婚，先生或太太好像没有办法提供这一份安全，怎么生了孩子，那孩子明明都很可以靠，怎么也不能够靠了，那或怎么样大公司或怎么样多大的有钱，好像你也没有办法真正变成你能够靠的东西。因为那一颗敏感的心想要依赖，而依赖就会产生一个恐慌，而恐慌就会越加强你想依赖的心。不管你能够依赖或不能依赖，你那个恐慌的心就会一直被加强。
有需要怎样去掉这种恐慌的心？
我们刚提到真正要恐慌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面对自己的问题。当你真正面对自己的问题，是原来我把过去的那些记忆一直留在这里。那我如果说我今天只面对我现在的问题，那以前的那些记忆，就是我这样讲好了，昨天我肚子好饿好饿，假设这样讲，我现在并不饿，可是我一直想着昨天饿肚子那样难过，所以我现在对食物会怎么样，我尽量抓起，尽量去让我自己不要有食物上的匮乏嘛。我记得那个《当我是的 Win》的那个女主角对着我对天发誓，
我永远不要再饥饿。
对，这是第一幕的结束嘛，对不对？所以他后面的发展就是他完全以物质为取向，可是他并没有真正造成他的幸福啊，没有错，他的确物质上是改善了。
所以就是说不让记忆控制，活在当下。
对，你如果每一天活在当天，你的觉察力会很强。那不是觉察力很强的问题，而是说你的能量会变得很疏通。再来就是你对整个事情的脉络你看得很清楚，然后对人际关系的回应会非常正确。你知道吗？其实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一再谈，假如你真正走入问题，
正确这种词吗？
对
人际关系的回应不正确是怎样？
不正确的话，比如说
就会带来痛苦，更多的痛苦。
这样讲，很多人他已经很生气了哦，气到不行了，可是你还是浑然无解，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叫白目。
对，就是浑然无解这样子。有时候你对一件一个人，你这个人明明是什么样的一个，你一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你浑然无解这样子。那你对一只小狗，你一直叫他说，哎，你喵喵喵喵，你说看它是小狗，你不知道它是小狗。听说有人
永远不会喵的，
活在自己的一个。
对，你对事情的了解会很清楚。
一厢情愿。
对，不然你会活在你的记忆、你的 image 里面。你说哦，我这个人，我这样讲，我讲我自己就好了啦。其实我怎么会没有钱加油呢？对不对？可是我加油为什么跑去 Costco？ 因为我要节省。到底节省多少钱？可能十cent到十cent。然后我跑到那边去，难道不要油钱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那个从小必须要节省的那个心哈，那为什么会有那种一直需要节省的心？因为我们小时候，你知道台湾都比较穷苦嘛，啊，而且物质上很缺乏，所以对物质来讲的话，你就算有钱能享受，你也没有能力可以享受。你就算有很好的爱情，或者是很好的感情，
我们学这么久的赛斯，不是就是要转换我们的意识？
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察到啦，
想转换就可以转换了。
意识啊，是这样，当你放松的时候可以转向，然后可以转移，一切是可以的。但是现在问题是在于你为什么要转移。你知道当你想转移的时候，你就塑造一个灾难，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不好，我必须要转到更好。可是这个当你在想说我要转到更好的时候，你先会觉得我自己不好。当你觉得你自己不好的时候，你马上有恐惧的心。当你有恐惧的心，你又没有办法转了。你
所以其实都好，是不是？
不是，你就接受你现在的现状。好，我说，甚至我觉得接受都是一个很侮辱的名词。你是什么？你看到你本来面目。那因为你看到你本来面目，在移动它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可是你看不到自己，然后你说：“我跟你讲，我今生必定要成佛。”OK。
可是我看到我也改不过来。比如说我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想改过来，是不是？
为什么要改？现在问题是，假如说你可以不改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有恐惧了。可是那没有恐惧的时候，你可以改。很多事情它是刚刚好相反的。当我没有恐惧的时候，我去就去了，对不对？我门开了就走了。可是现在我想外面有坏人，那我现在我要努力的想看，我要努力增加自己的勇气，然后把门打开走进去。那问题是说有这么麻烦吗？阿贝，阿贝。
Good point。
可是圣经有句话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就由不得我。”
对。
可是就是这样，所以
这句话，赛斯是不同意的。
某个角度来看，你要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了。他的意思是说，你立志行善，由得你一直想要去做好事，对不对？可是，
就是我，譬如我一直想改变，可是一直想改，到时候还会就老样子出来。
所以他告诉你什么？你就接受你本来面目吧。当你本来面目你一接受你自己的时候，就由得你，因为你
可是那就是不好的东西，怎么接受？
对，
那就是不对啦，
对或不对，好，
对或不对是谁的观点？
都是自己的观点。
对或不对，到底是谁的观点？比如说，对，回教的女生来讲的话，她去交一个男朋友，甚至主动的话，不要交主动，
她只要不戴头纱就会被打死了。
对，她只要去交男朋友就会被，只要自由恋爱，有很多比较严苛的回教徒的话，就会被打死了。可是，在那个社会，她是对的，而且是大家共同说的话，我绝对没有批评他们任何意思，我不说这样就不好，
就是他们的，
就是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去体验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社会是很平和的，并没有说这样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如果你带到了美国的话，你如果说像那样，你恐怕你就是永远一定不可能有朋友嘛。
同样，在美国，女生可以穿所谓比基尼泳装，在那里的话，早就
对啊。三十年前的话，如果有一个女人离婚的话，你看那个受到压力有多大。现在这边的话，我一个朋友，男生就是他说已经结了70婚，再交第八、第九个这样子，这样。
是很多观念已经好像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个已经根深蒂固，也不知道说是个对或错，就很自然。
至于这个根深蒂固，就看你要不要。你如果不要的话，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你如果，通常我的感觉是这样哦。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过世了，他3年5年都过不来，就想到就哭得稀里哗啦的。然后一遇到我们，他甚至一想起，他就跟我们讲啊讲啊讲，讲很久很久。后来有一天，我跟他讲说，我说跟你讲了这么多赛斯的观念，为什么你还是这么痛苦，抓着这个东西不肯放呢？有一天，他忽然冒出一句话，他跟我们讲说。因为我喜欢， 因为我喜欢我妈妈，我想要把我妈妈跟我之间的感情后，就说保留在我心里，所以我不要你们劝我说放开吧，life goes on， 生命是往前走的。他说我不要听你们这些大道理，因为把我妈妈抓住保留在我心里是我要的。我才意识到，哇，这才是重点啊！
是，
别人讲什么都是废话。
因为如果你长期在观察一些心理动态的话，比如说一个太太，她有一个先生紧抓着她的这个行程，其实你可以可能会听到很多这个太太在抱怨说啊，你看我老公这样不控制我。可是你知道，她如果没有这个老公这样控制她，让她有这些抱怨的话，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有一个朋友，她在抱怨她的园丁啊，怎么都不好，都不好。另外一个朋友说，我跟你介绍一个园丁，都不有这个现象。然后她把她大破口大骂一顿。因为他的生活的一个某些乐趣跟他所精神寄托所在，就是一直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让他来躲避他自己的问题，
就像那个牧
来来等一下，躲避躲避，我常常用我身边的事情来让我躲避我自己的问题。这不是你说的你那个朋友那个例子而已，而他其实是一个蛮 normal 的一个心态。就是我如果说是在这种状态，你有一个家暴的先生，有一个不好，对，没有错，他们都不对。可是为什么你不愿意离开？为什么你不愿意去？因为你以他来掩饰某些你觉得你表现不好，所以你会发现说，整个我们人生的生命，所有的心态跟所有的情绪当中，你只要处理一个问题就好了，一个问题就好了。这问题处理完了以后，如果你处理得干干净净之后，我跟你讲，你不会躲在任何地方。这个问题就是恐惧。我心中如果没有恐惧，那么我对事情就不会扭曲，我就不会抓一个东西来让我自己盖起来。就这样讲好了，你那个朋友说不定他在这边他没有办法真正发挥他觉得他自己能够发挥的那个实力，所以他会把自己躲在那个悲伤里面。那表面上只是说因为我在讲我妈妈的悲伤的时候，我觉得怀念她，但是其实更深的理由，如果你再去深究的话，他有可能是利用这个，然后他自己变成他如果没有再很好的表现，因为他处在一个悲伤的环境。
你知道我的感觉是因为他生活里有很多其他的不如意，他就凭借着他想念他妈妈的这个眼泪，把那些痛苦通通宣泄出来了。
所以你看到躲避恐惧一定会躲藏，我恐惧的时候我会躲在一个地方，因为这样我是安全的。你看看你恐惧的时候都会怎么做，不要出门，把自己关起来，安全，对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战，我跟他拼的啦。好，我曾经看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女生，那平常有时候她会找我咨商，就她在谈一个事情的时候，竟然谈到说她要杀她。我听到她要杀她，我就觉得说，
谁要杀谁啊？
就是这个女生要杀另外一个男生的，而且这男生不是她的男朋友，只是她平常常常来帮她一些忙这样子。然后这个男生呢，后来变成他介绍，因为他这个男生想要跟他有一些关系嘛，他不要，他就介绍一个女生给他，结果介绍以后，这个男生跟女生都不见了这样子，那他引起的恐慌可以致使他那种强烈的情绪。所以你看当我消除恐惧的时候，我就敢面对我自己，当我敢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不会有任何情绪，因为我是小狗就是小狗，我是小鸡就是小鸡呀。我如果面对我自己，我接受我自己，我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知道本能的自己，我干嘛要期待我自己有不同？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不期待我自己有不同的时候，是不是我全然的力量都在我的身上？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部分来创造我的人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你在处理的都是恐惧的问题而已，而且恐惧常常是由小而大的，比如说从小父母亲觉得不被爱，然后随时想要去争取这个生命生存权。所以当你要去生存权的时候，你就要很努力，要很努力，要很优秀，要很棒，要讨好所有的人，甚至要做所有你觉得对的事情。所以你一直在这个压迫里面，你根本就挣脱不出来。可是因为在这个当中的话，因为你在恐惧里面，所以你自己原来的那个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特质呢，你就看不见，你也没有办法认识自己，也没有办法以他来当行动。好了，那我们来看当我躲藏很久的时候会怎样？比如说我恐惧，然后力量又使不出来，那会怎样？ 那比如说我一直躲在这里，对不对？那躲在这里我出不来的时候，有一种状况会出现，就是一个我们知道一个人他是有很多人格所组成的，叫做物和人格哈、哦。那原来那个主持人，好、哦，也就是你内在投胎那个主持人，因为他同病啊，哟，消掉了。那一消掉消到没有声音的时候，那个强一点的就出来了嘛，就会这样人格分裂。他就会人格分裂，会幻听，会幻，因为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声音一直会跑来跑去，那你原来那个主人格会不见了。所以原来要打仗那个主将不见了，就是出生为你的那个主将不见了，可是你的灵魂本来就有很多人格，次要人格嘛，他就会钻出来，啊、哦，会有一种忧郁症、躁郁症或者是人格分裂的现象，因为恐惧过深，过深的话你就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做，你什么都隐藏下来，什么都隐藏下来，什么都麻木，什么都麻木，什么都感觉不到，当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你的其他人格必然会钻出来。到一个程度他就会钻出来，
就精神分裂是过度恐惧，
对，过度恐惧的结果，觉得自己
有没有遗传性，
没有遗传性、
哦、
因为每个个体任何一个个体它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所谓的遗传性是因为这个家庭它有这个气息，它一直传递着那个恐惧的气氛，这在这个家你一进来你可能会觉得哦，这个家好多好多恐惧，所以孩子都在沉浸在恐惧的范围，所以他以恐惧为粮食，所以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有都有这种类似的现象，可是它不是遗传，
所以麻木不是软弱，是因为恐惧。
麻木一般来讲是你不想去感觉，你隐藏你的感觉，
那是软弱还是恐惧呢？
当然也是软弱，当然也是恐惧。
可软弱可以改变吗？
你接受你的软弱它就不软弱了， 你知道吗？ 我接受我的软弱的时候，我去敢看它就不软弱了。有的时候你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你都不敢看，因为你觉得你名字不是很好听，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何况其他呢？你连自己的名字都觉得不是那么好听，那觉得自己的形象不是那么好，那觉得自己的智商不是那么对，那觉得自己所有的活得都好像不是那么正当，那所以因此你有很多的恐惧，很多的恐惧就变成要隐藏，要隐藏就会产生麻木的感觉。好，你越隐藏到一个程度它会产生麻木，
麻木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机制，
麻木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机制，可是让你的感官就变成不敏锐的，对吗？
那把这种拉出来是很残忍，
不是残忍啊，因为你只是去面对他，你面对他他就没有，他就了解了，
问题是我们谁也拉不了别人出来，只有自己可以把自己拉出来。
对，那我是解释这
也是有一个蛮可怜的情形，
对，那因为他只要他不要去隐藏，他面对他的话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是说，很多人讲说，真的如果要杀毒，就砍一下，一下就没了嘛，就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好恐惧的嘛。可是现在问题是说，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危险，可是我们在担心过去会未来发生什么事，我们在担心过去曾经有过的痛苦。那你就没有办法每一天把你自己的能量就放在当下来体验它的感觉。那因为麻木了，所以你看不到已有的东西，你看不到你还有其他的孩子，你看不到你还有其他的美跟好，你看不到你还有很多的资金，还有很多的其他很好的东西，你愿意去享受去看它，或者是去面对它吗？还是说我失去了一个东西呢，好像我全部都失去了一样？对啊，
我们的麻木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种选择，一种暂时性的选择。
对，但是选择久了以后，麻木是隐藏一种嘛。那我上次讲过一个手表，我只是怕别人把我偷掉了，对不对？
就不见了。
然后就现在就怎么这样找不到，到现在还找不到哎。那一个手表才一个礼拜我就找不到了，那请问你的感觉你找得到吗？我三岁四岁的时候的感觉我麻木了，我隐藏了。妈妈说这样可以吗？好了好了，要不要这样？不要不要。对，你这些感觉你一直在隐藏，一直在隐藏，说一直麻木，一直麻木，然后产生。隐藏跟麻木就没有办法面对事情，没有办法面对事情一定会产生恐惧，而这恐惧会让你敏感的心更加的有那种依赖感，所以这个本身它是一连串的循环，那循环到一种结果的话，你其实对自己的看法一直处在一个我其实不安全的，我必须要用很多的东西来证明我自己存在的有效性，那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你知道吗？
你很会自责。
对，很会自责，你随时一直责怪自己。坦白说，任何人的一个，假如说你了解到说我们在创造我们的实相来讲的话，你不可能伤害任何人，因为他在创造他自己的实相，那你在创造你的实相而已。那我们什么都没有真正拥有， 好的，真的什么都没有，真的叫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先生，他其实他都是一个感觉上的对应啦。对啊，当你一睡着的话，那些一睡着你还跟别人结婚了，对不对？对吧？睡着你还可能是别人的孩子啊，所以你的意识形式一直在转化。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必须了解，是你的主观经验在创造外面实相，是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是一切万有把这种意识化为现在这个形式的一种拓展上的胜利。所以我们只是一切万有的胜利的一部分，那我们为什么要为我们担心？是因为我们用一个一的法则，就是哦，大家都必须要发了这个法则，可是问题大家都不一样，为什么要发了这个法则？
老师，贪心是什么意思？比方说我现在已经蛮好了，可是我就不能接受我现在的样子，我就希望我更好，那这是不是一种贪心？那
希望你更好本身就是你在否定你自己嘛，
否定现在的我，
现在否定你自己
的状态，
你现在否定的，我问你，你否定现在自己，你怎么会有力量呢？哇，断掉，你把它碰一下再断掉，没关系，
碰一下就断掉，
对，好像断掉。
那刚才也不要，
没关系了。
没有断掉啊，
没有断掉。
Yeah，
所以你去观察一个情况，其实哈、哦，人生讲起来的话哈、哦，你真正要处理的事情就是，我随时在看我内心的恐惧，你看他就好了，你知道他在恐惧，你看着他就好了，要面对他，要去看看我为什么恐惧，为什么不敢开门。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哈、哦，因为我是一家公司的一个重要职位了啊，那所以我每一次都要跟那个大老板要开会，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啊，其实我就忐忑不安，心中就很难过，很紧张这样子。然后我常常用一句话告诉我自己，我说 ：“Charles， 死你怕不怕？”我说：“我怕，很怕。”但是你怕没有用啊，你一定会死啊，啊，所以你不用怕。啊，对，你一定会死，所以不用怕。那死都不怕，难道怕跟老板说话？哎，不怕了，对，开玩笑，这小时候的游戏啊。
自己可以说服自己就是好事。
对啊，死是必然会来临的，那死都不怕，你到底在怕什么？哎，怕有用吗？怕你还是会死啊。啊，死不是一切的终结吗？那你现在紧抓的，比如说我要成绩第一名，我要上台大，我要什么当博士，我要怎样？那些东西到哪一天你真的要走的时候，对你有什么意义？有啦，就是一些以前的记忆啦。我不是说它不好啦，而是说你可以做，我也不是说叫你不要做，我也不是
说。最主要是说那已经不是现阶段的
人生了。对，它是不是本然的自己啦？因为如果它是本然的，你就按本然的方式去做。我随时按照我内心的脉动去做。那佛教讲的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嘛，我不住在任何地方，我住也没办法住，因为住不住嘛。
那我们怎么对待自己的缺点？
缺点就缺点了，你接受它，然后去看它。当我不是产生恐惧的话，我看到我的缺点要移动它是很容易的。
可是要怎么才知道自己的脉动
呢？不但透过很多行动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脉动，你是透过
去观察自己。
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嘛，是行动过程本体。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你做了很多什么样的事，对吗？如果你什么事都没有做，那你就什么都不是嘛。我今天是电脑师，是因为我一直在修电脑，对吧？我现在是珠宝书，是因为我经常在珠宝的这个介绍或者是展览上出现嘛，啊，那如果说我今天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什么都不做，我每天都在家里，那你就什么都不是嘛，对不对？我经常在议会，所以我是议员嘛，是不是？
这是外在的身份。
对，那是外在的身份，所以是行动让你认识你自己，行动让你认识你能够做什么。那所以我们不但用很多的行动，我们就因此可以知道我们是怎样这样子。所以你要认识自己的话，其实不是去分析自己怎样，因为你分析的还是用一个你原来的心去分析自己嘛。但是你可以从不断行动当中，你就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这个方面的能力，原来我可以做那样，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可以从很多的行动当中可以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什么？
认识自己的能力，认识你本来的面目。本来面目，对，
认识自己的每一个面目。
你刚问的问题是说，我怎么会知道我自己的脉络嘛？对不对？那我
脉动嘛，
对，脉络脉动，本来面目。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去了解我自己嘛，哈。那了解你自己的方式就是我不断 try， 我就知道了。那有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你永远不要把我做事失败了，我做事错了，我做事 我怎样，因为你这个部分的话就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而是说我认识的这个事情。
那可能我们比方说啊，不是有一句俗语说这个懒惰是万恶的冤首，对不对？那一个人如果他觉得他自己懒惰的话，他怎么面对他自己这种，如果他又克服不了自己的懒惰，他到底要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好，懒惰有不好吗？
当然有不好啊，该做的事没做
是
吗？没，那首先这个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说懒惰是万恶的因素，对不对？这句话是谁的观点？
我讲话的人，
就那个讲话的观点嘛。那野人怎么样？
从小到大
野人跟你讲说，哎，我要跟你讲哦，我这里你看有多舒服。我野人献曝是要跑去跟国王讲说，你知道吗？我在这边懒惰一下晒晒太阳，你看那个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了。
那是一下，那是一下，
对他来讲
永远
啊。没有，我会讲你，如果你没有他失败跟成功，你仍然是用那个价值在做定义的哈。如果说以快乐跟不快乐来讲的话哈，
他
说不定比较
成功。如果快乐来讲，
然后最近就一个很痛苦感觉，我就好很不自由自主，就有批判性。可是批判性都是从小到大告诉你这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对，是谁的观点？
不知不觉就用这个去批判很多的人和事，可是也不知道怎么改。
就有关懒惰的部分，
就像懒惰，就像鸵鸟，你这无为，我们就说，哎，你这鸵鸟不去处理问题。
我可以找一篇，
然后很多事情你不我们以前都要宁可绝己是很不好的事情，那你要未雨绸缪，就很多根深蒂固观念，你就会去做很多的衡量和判断，然后可能别人都被你批判的，不知道怎么办哈。
是，所以你看哦，像克里斯那本书对懒惰，他有一篇很长的评论。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像我刚才回答你的问题，那真的有不好吗？假如说我现在的
时，他永远懒惰啊，
他不会永远懒惰，
不没有人会永远懒惰，
没有人会
懒惰。
但我现在觉得说，我今天起来了，我发现真的不太想做任何事情。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就让我自己休息一下，然后因此我就可以去沉思一下，去静思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应该交电费，我不交，我的电就会被切断了。
那不是懒惰，那是没交钱了。
那是懒惰才不交钱，
拖
着
懒得去交啊。
对，那某个角度来看哈，就是说，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你的事情呢？因为交钱不交钱，就像你说，你就可以用自动付款就好，那跟懒惰有什么关系？可是懒惰某个角度来看是说，我有时候想要真的让我自己放松一下，可是你不让自己放松，
一池子的碗没洗，那别人看到就觉得你是懒惰啊，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懒惰啊。
很多事情不马上处理，人家就说你是鸵鸟啊，
那怎么办呢
？OK，
这样没有不好吗？当然有不好啊。那池子里的碗没有洗，可能会有蟑螂，可能会不干净。
你看，我们还是用外面环境去不断去塑造一个状态，就是说，啊，你看，你先定义一个一池子的碗不洗，好，那一池子的碗不洗，那在不洗的这么累积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你是不是有很多心态是没有处理的？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先定义一个好像我现在发生什么状况，然后我来定义这个东西，但事实上不是，事实上是说有的时候你可以永远可以让自己说我现在想要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你休息一下是有的时候是暴露你本来那个能量状态，我现在不能做，不能再因为做的时候可能有可能会爆开那个所谓的自律神经，我忍受到已经快不行了啊，已经100了，那再下来的话就101，我就会变成那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
就有些人就跳楼了，
对，就跳楼或怎样。那我现在不能懒惰，问题是这个时候我真的有时候懒惰是很好的，因为让我自己真的能够让我那个100变成80变成70，然后因此我就不会倒。因为你知道如果是100了被那一根稻草压了以后，再来就是连100都没有了，连20都不行了，连10都不行，任何压力下来你就砰就倒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要怎么去定义它？是啊，你今天会累积到很多的碗不洗，那你本来就有很多要处理的问题，必要去觉察了，根本不是碗洗不洗的问题。
对，现在有一个，我自己也是想请问，就是说，我们一直有的训练就是说，你一定要打铁，要那铁不炼就不会变钢，然后那个你一定要经过很多的磨练，然后你才会强韧。然后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极限在哪里，他好像就告诉说你的极限就是你越能忍的极限，你就会越有韧性，
是，
然后一定要
就是
百炼成钢，然后要非常的
像这样的思想是不是一直挟制着我们，让我们没有自由？我问你，
然后就不知道自己极限，也不敢自由。
莫扎特3-4岁他有像磨铁一样把自己磨成钢吗？但是他很会弹琴，对吗？
可是中国人不是都讲，就是从小就被武术给打打的死去活来，然后那个练芭蕾或者练功夫，你都没有哦，要修理的死去活来，你才可以成才。怎么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是，这些都是挟制我们的想法。
不是真理。
它不是真理。
如果有人觉得它是真理，它就是它的真理。
对。
但是我们不觉得它是真理的话，对我们来说它就不是真理。
因为这是以前的
对
人性的心证。
他们认为说这才磨得出。
我们在场42的人，每个人对人性的解释其实都不一样。对。
但是如果这样讲好了啦，如果说我用这些话放在我的心中，然后它根本就不是我本来的自己，那因此到底是谁的对？是我的对还是那个想法对？我如果按照那个想法对的话，我就会压迫我现在的自己，然后我就变成不是做我自己。那我如果不是做我自己的话，那我们知道其实自我跟内我是一体成型的一个表达方式，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变成我离开了自己，离开了自己在身心上叫做罪。好，离开标的，对，它叫离开标的，无我叫做
罪，
就是离开，那就是原罪，就是上帝。啊，那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提到说，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啊，那目的是为了他的 pleasure， 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就不是那个东西，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做成那个东西呢？完全不 follow 神在你心中所要成为的东西。可是当我一切都是回到我内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意识形式可以变成物质，而这个才是真正的化铁成钢，它就是点石成金的一种基本方法。当我回到我自己，那因此我就可以做所有的事。那当我觉得我做任何事情我觉得不是很适当的时候，其实是我认识那个事情对我不是很适当。就好像爱迪生找很多几千种的材料想要发明灯泡，他每一种发现不对的时候，他不会说你看我这么笨又找到一个错的东西，不是，他想说我认识那个材料，他说我认识
了，知道有一种东西不行，
对，我认识的那个材料
我成功，每次都成功，
他每次都成功，因为他认识那个材料。
可是我们好像，我不知道你们嘛，我们一直好像搞不清楚我自己真的要想要什么，然后就未雨绸缪啊什么好，哪里怎么
好，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回到你自己？因为你一直 follow 别人的规则嘛，父母亲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你要考第一名才对的，然后所有的东西你都是 follow 社会价值观嘛，所以你从来没有真正用自己的感觉去感觉你自己的能力嘛，啊，那你没有用你自己的真正的方式去感觉它。那如果说你心中有很多恐惧，很多必须要 follow 的东西，你怎么去感觉？你大部分能量都放在这个上面了，然后你一直在逼迫自己，然后一直在竞争，一直在比较，一直在竞争，一直在。
所以其实希腊文老师以前讲希腊文教育的原始意义是引出想法，可是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刚好相反，是塞进去塞进去，所以现在我们
变得你就该赖你人生的一指标。
那就是说如果你像我们现在已经所谓老师，我们算我辅导学赛是算不算觉醒了啊，我不要那些社会价值，
不知道对不对，
外面给我的，我要从我里面来决定我要。
可是后来又不知道
怎么
样，要什么东西？
你往你里面问，你就知道了。
哦，
在一切万有的花园里面转了好多好多的花，哦，那像女人花、男人花，各种形式的花啊，哦，这些女人花被撞下去之后呢，它就开出来，它本来可以开很漂亮女人花，可是它看隔壁的玫瑰比较漂亮，所以这女人花就一直在唱那个，我是一个敏感的女人，然后怎么女人花里面会唱吧，啊，容易受伤的女人，啊，那你在上帝的花园哦，啊，你是一只什么样的女人花，那你就找好好长那个女人花，你只要好好长你自己那一只花就好了。那因此你会了解自己，你会因为当我了解自己，我 touch 到我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整个能量都会起来。就好像如果有人知道你的话，人家看起你会说什么？对方是你的知己，你的知音，对不对？那假如说他知道你知道他的话，或他知道你的话，你会觉得在他面前你都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因为你不需要掩盖，不需要隐瞒。他知道哪些事你可以做，哪些事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他也了解，那你做不到 OK 的，因为你只要做自己就好。
老师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白玫瑰做不了红玫瑰，紫罗兰做不了白百合，是对的。但是我们人呢，就是内在有很多的复杂的素质啊， 所以我们又可以做一个温柔的人，又可以做一个成功的人，又可以做一个体贴的人等等，就我们内在有很多的素质，好的素质。
对，你现在把它变成名跟实的，做成一个异同，名跟实，实跟名，所以道德经一开始叫什么？无名为万物，无名，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
无名万物之母，有名。
有名万物之始，所以你把名跟实分开了。比如说啊，这个是成功的人，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定义出来的？对，你其实是要做的，只是说对人有很多潜力，但是你只要看一个东西就好，你内心有没有恐惧？如果你有恐惧，你就想去 twist 它，因为你要去转化成不是你，你要去做，比如讲人家要你这样做，你要去做那样。好，那可以做了，可是说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很多的恐惧吗？有很多必须要去，当你做的时候你发现说哦，蛮好，我也 OK， 那因为你的意识身体很强，人家帮人家拿提个东西你 OK， 那 OK 没有问题，不是说你非得自私不可。可是现在重点在于说，在整个你的行为过程当中，整个行动当中，你有没有 twist 你自己？那所谓的 twist 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恐惧在里面。如果你一直有恐惧，一直有恐惧，它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因为它不会消掉。所以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到说，就算我坐在这边，我也觉得、哦、我内心里面充满了一种害怕。这害怕什么？不知道，就是害怕。你坐在这一直觉得很害怕，一直觉得很恐惧，很不安，很不安，很不安。那你不安什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那就是你有很多很多，你觉得不要要去隐藏，不要做自己。
很多的教条让我们有时候会
迷失。觉得很
对、
可是我们如果活到这世界上来，我们不敢做自己，那我们将来走的时候，那个假设真的有审判者，他一定不会问 A 说 A 你为什么没有做 B，
因为永远不知道是怎样。他有一句话就是有志者事竟成，你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你愿意，你不能、
对啊、那所以只要你愿意啊，
对，
那这就是做你啊，
就是说你要突破你的局限。
但有现在年轻人就说，为什么要把铁杵磨成绣花针呢？没必要啊。可是我们从小
就被磨得死去活来了。
这个学顺何人也，与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但我就不是顺，我也不是与，我为什么要有为者亦若是呢？但我们被洗脑，从小被洗脑，洗得一塌糊涂。
我每一天去学校准备被打，因为我数学考不好的、
啊、
我
就是啊，
人家打一下我要打三下，因为我应该会好，应该做得好，可是我没做好。
你看到现在我们几十岁了，我们还被小时候那个东西，有时候做噩梦还是梦到那个东西。
对，我常常都梦到。
所以就表示我们被洗脑的多厉害啊！
有哪一天你真的可以安心自在变成你自己？
学赛斯，学赛斯就可以。
你真的可以说我很安心，我觉得我活得很，就是很骄傲，很有价值。你不用说哦，你看我随时都在看看我什么地方没做好。站起来看看我什么地方没，什么地方没弄好，头发没梳好，衣服没穿对，讲话没讲对，所有的事情都要看我这边，
累
死了啦。然后最后当生命要结束的时候，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真的
没做，
对，都没做，
来不及了。
你都在做别人叫你做的事了。
其实我现在越来越，我们现在真的，哇，要做自己要做的事，要不然我们来干嘛呢？我们来就是为了，你来就是表达你是谁，我来是为了表达我是谁。那结果我们都没表达你是谁，没表达我是谁，我们就走了，那干嘛？
不知道我是谁啊？
你往里问你就知道了。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隐藏，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麻木了嘛，我们都不知道。
人家一直要改造我们
的，那我们就是觉醒，就是不要被改造了。对，
我数学一题不会，我还比别人多打三倍，他觉得我 support 应该会。
那这个东西也带给你一种骄傲感，就是说。你比别人聪明，所以老师对你的要求比别人多，你在这里面得到了这个部分的满足。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呢，
还有这种惧怕，想说哎，我不能做，我承认我不好，因为人家不而让我认为我这方面就是不好。我最讨厌数学不被允许，
可你现在可以允许你自己做你了，因为已经没有一个老师，没有一个权威来逼迫你了。对
对，可是有时候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个性，
那可能如果你愿意也没什么不好啊，但如果不愿意那就改变了。
所以假如说刚才我们一开始上课不是提到说 物质的世界或 各个次元的实相，它其实是一个一切万有，它把它的想法化成实现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嘛。好、哦，所以一生二嘛，二生三，三生万物。那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性或者是一切万有，它化成物质化的一个胜利，怎么会有处罚呢？怎么会有不良品呢？怎么会有不对呢？
那所以懒惰也不会被处罚，
不会。
不会被除掉，不会被自动淘汰掉。
不会，有一种动物叫树懒，是不是？
哦，那我们是从小被制约了，觉得懒惰一定是不好。
对，没有说，因为只不是说你一直在那边懒惰，不是，而是说你现在需要去学。
那你也不可能永远懒惰。
不会啊，
真的不会，自然就不会。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考大学哈。然后呢，哦，每天都五六点就到孔子庙去读书嘛，读到晚上十一点再回家。考完大学之后那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月吧，一两个月的时间，哇，真的皮肤都快出水了，然后骨头好像都可以几次出来，不知道干嘛，因为没书可读，而且没有考试啊，而且没事可做啊，因为根本没有任何重心啊。哦，那个这比死还要难过，因为真的没事可做啊。
那样
是
很难受。
难受，我有个朋友、哦。
那两个月不会去享受一下看电影啊？
没有那个，因为你习惯那种生活哈、哦。有朋友他生意做得很成功嘛，他想说我这辈子这十辈子我也用不完，所以他跑到其他国家去移民了，然后就天天在那边钓鱼。钓了六个月以后回来，因为他生意都卖掉了，拜托说你看有什么事情让我做一做。
所以人天性不是喜欢懒惰。
对。因为你是动物吧，你动物的话你就一直希望有所表达嘛，能量有所抒发。你今天如果身体都不动的话，你说我不动很好，你不动很好身体会生病了、啊、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很不想做事，我不做事的 guilty 怎么办？
你有恐惧心啊，你有恐惧心，你一直想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你会发现什么事情都不安全，然后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所以那个部分的话就是变成有很多事情成功对你来讲变麻木了，然后外面的世界对你来讲的话就是我只要就是安全就好了。
所以老师，那些看韩剧会觉得自己浪费时间会有罪恶感的人，是因为被制约了。
对啊，吃了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应该放下那个制约就好
了。那我问你嘛，全世界你看到所有的除了人类，
多少制约啊？
所有人类之外，所有的人类之外，每一棵树都很认真吗？每一个动物都很认真吗？
他们好轻松哦，
啊、
有些动物好轻松哦。
生来，圣经上讲说这个。不纺纱也不织布，可是它都能够有最好的食物可以供应它吃，
不种也不收，
不种也不收也 OK， 对吧？
这是我一辈子都想不通的观念。
但是
所以看观念这么多，看我们自己要选择什么来，
对，
就说作为参考。如果其实最好是从自己里面去问。
对，
我到底要什么？
它是比如说像树懒来讲的话，它躺在树上，它甚至移动一两步都要很麻烦，就很慢，对不对？但是他就是一直在享受那个悠然自得的样子啊，他有绝种吗？没有啊，他没有绝种啊。
所以物竞天择是假的，
本来就假的啊。
哦、
我们现在在谈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是满街 homeless 怎么办呢？
啊，满街 homeless， 他其实他真的不想做那个事，其实有的时候是
可能蛮高兴的、哦。
对，他喜欢那种
生活。听你说他们跟鸟玩得很高兴，跟那个鸟有一种默契，
哦、
有一种。他跟大自然有一种默契，
他咬在他的
相亲相爱，
咬在他
的
嘴巴里面吃东西，还是嘴巴吗？还是头上？嘴巴里面吃东西，他当街表演给你看。
他的，
现在不是被淘汰的，不是。
我有个朋友参加一个工作坊。
如果你的观念他是，他就是；你观念他不是，他就不是。
因为这好像变现世报样子，哎，你就被淘汰了，那
他很快乐哎。
我有个朋友参加工作坊哈，然后他的工作坊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拿掉，你最多只能讲三句话，那三句话是说不能换的，就只能讲那固定的三句话，比如说我肚子饿，你可不可以帮我？大概是这几句话的。他就找一个 homeless。所以他们说来没问题，就把他带到餐厅，叫了200块的菜给他吃。他吓死了，因为这 homeless 怎么会有200块，对不对？等一下，他再拿了吉他在外面去募款，好，然后募了钱，然后跟他来没问题，你可以走了。他是个大生意人啦、啊，他从此以后他 totally 改观对人的看法，又不是那样的，因为他是选择
那
种方式，因为他对某些事情他已经厌倦了，他选择那种状态。之前不是有一个花童是就是前一个世代哈、哦，不是有花童吗？ 对，他用爱啊，用什么的？那他是用那种方式想去体验嘛？所以某个角度来看，我有个朋友的孩子，他念美国这边有名的大学，念到大二的时候，突然间，我想我讲大家都认识了，因为后来我把他带到台湾去，他就到街头去流浪啊，去吃人家剩下的东西了。像问题是我们社会有很多爱心，对不对？就看到这样，我们尽量在帮助他，尽量给他钱，对不对？然后他会觉得说，啊，这样我也可以混生活，蛮好生活的，而且还蛮多钱，
而且自由自在，而且还不用恐惧失去。各有各的。
那你看，像
不是很多人会把它送
佛教，对吧？佛教的僧侣哈，我讲过了，一个碗，一个钵吧，两件僧衣，就是什么他都不要，我就是这样的。他，你记得他每天都有在做事吗？他有时候就在那边禅坐，有时候在那边看。
哎，你像那个莫言说，他以前坐在草地牧羊的时候，躺在大树下。看着天上的蓝天白云是他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对，他是不是懒惰？对啊，他是
不懒惰，不敢悠闲。
你不敢放松自己，那如果你不放松，你又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这样讲，我之前曾经讲过一个理论嘛，哈，就是所有的放松都是修行的开始。你打坐要不要放松？对啊，你赛跑要不要放松？对啊，那你转念要不要放松？因为放松才能转念，才能转向台湾。所以放松其实是一切的开始。因为当我放松的时候，我才能够开始把我的想法做一个转移嘛。对啊，你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你要不要把车子先放慢下来，你才能够转向嘛？啊，那对啊，你一直紧抓的那个往前走的动力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放松。没办法放松的话，你没有办法思考。你知道埃卡托里很有名嘛？哈。他有两三年的时间是坐在加拿大的公园，你觉得他懒惰吗？他真的什么都没做，他就坐在椅子上，而且从早上一直坐到晚上。
男生可以这样，女生也可以这样吗？女生这样就会有不安全感，所以这也是麻烦。
如果你一直坐在那边，然后大概也不会有人去找你，要怕你发现。
不一定啊。
而且公园是很安全的啦，因为加拿大公园那应该都有 security 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你要问埃卡托列，你那两三年在那边坐着是不是很难度？可是他从当中悟到好多事情。
一日不坐，一日不食。
他、啊、不坐不食就不食嘛，他去外面拖波。不食去外面拖波就好了啊。那而且就
意思说要勤奋，
那是一派人的观念、
啊。那是一派人的观念、啊，
不是
那也不是说那，而且它不是原始佛教的观念，它是中国的那个禅理的观念，好像
中国人是不是更不敢放松？
对，中国人比较不敢放松。
所以我们的钱一定很存一部分在银行里。老美说干嘛呢？我死的时候那个钱要给谁用？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哈，
但老美觉得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有忧患意识啊，就是说你没有忧患意识。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真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活得好累哦。
我们好喜欢这句话，对不对？
他觉得是美德，
就是、
那是
真理、啊，
那是
美德，
对对对，
是一个
真理，
一个努力的目标，这样吧、
啊。好像那样的人，生命比我们有价值，
高贵，有高贵的人格。
你知道吗？一个人当他肉体上觉得在吃苦的时候，经常他有一种我比较高级的感觉。但其实这个都是幻象，
没错，没错，
害得我们奉为高烈啊！我们就这样把这当做一个 role model 这样。
所以我们要觉醒，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绑架自己啦。
对啊，好吧，那因为十二点多了，我想我们就到这里好了。
好精彩，谢谢老师。谢谢我顺便要在网上跟大家说一件事，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个我们赛斯中心的经费已经非常的低，我们快要维持不下去了。那每一个月呢，我们有1000多块钱美金的开销，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捐款，因为我们如果维持不下去的话，我们就听不到老师这么精彩的课程了。所以请大家踊跃捐款，谢谢。
谢谢，谢谢。